谢谢崔牧师这一次的邀请，让我能够跟弟兄姐妹在这么设备完善的一个聚会的地方，不过都是神的恩典哈。其实崔牧师在介绍的时候那漏了一个小小的介绍，而且我认为是最重要的一个介绍，那就是其实我们是老朋友，那崔师母也是我们真爱协会的特约的讲师，所以我们都一起在关心全球各地华人的家庭。很感谢主，我们常常在提到我们华人的文化的时候，大家都会特别强调我们是一个很重视家庭的一个民族，可以这么说。那在强调这个家庭生活的当中，如果你问我说家庭生活最重要的是什么，经营一个家庭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你马上想到的是什么样一个答案。但我们这三天我们要从几个角度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早上的信息我比较会偏重在我们强调从信仰的角度去看家庭的生活，包括我们在跟教会的所谓的家庭生活。那下午的专题呢，因为只有两个专题，所以我就想到什么是最重要的，帮助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来思想，来彼此学习提醒什么是建立家庭生活最重要的要素。当然没有错，信仰对一个有心把信仰落实在生活里面，家庭当然是第一个考验的地方。不过如果从相处的角度来看，家庭最重要的两个字是关系。当我们提到关系的时候，很多人也常常会以为说啊，这个也是我们华人所谓的这个文化的一个特质，我们华人很重视关系。各位，这句话对吗？我们华人重视关系，换句话说，其他的种族的人重不重视关系？好像我们过度的强调我们华人重视关系，以为其他的人就不重视关系了，或者是相对的就比较不重视。但是我在美国也二十几年，在全世界各地见识到各种不同的文化，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其实只要有人的地方就都是重视关系的。在我们美国，你们现在所生活所就业所所谓的抚养你们的孩子成长的一个环境里面，这个文化不重视关系吗？我想一样的重视。所以有这么一个对联，其实每一个种族只要是人跟人相处的一个社会都很适用。那么这个对联的上联是一切靠关系，然后左联呢是有关系就没关系，那右联呢就是没关系就有关系。其实这句话如果我们能够深深的体会，然后随时被这几句话来提醒，然后往这几句话背后那强调关系的重要，然后我们去改善关系，其实我们可以不用继续讲下去了。因为我刚才说家庭生活人跟人的相处，尤其在家庭生活最重要就是关系这个概念，一切靠关系，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尤其在所有的关系当中，我再特别强调家人的关系是最重要也是最亲密的一个关系。所以在这样的一切靠关系里面，我们的家庭生活就产生许许多多学习跟考验。有两句话我也先送给各位弟兄姐妹，那就是家庭关系是要 一生的珍惜。家庭的生活是要一世的学习，在这个关系里面要强调的第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因为从我们的信仰的角度来看，上帝让你们成为一家人，包括我们今天有幸在 Oakland 华人基督教会，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家庭，这个都不是偶然，这个都是有上帝特别的恩典跟祝福。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如果你也常常提醒你自己，你要好好的珍惜。好，那另外一句话说，家庭的生活要一世的学习。我们虽然很看重的关系，我们虽然很珍惜的关系，可是呢，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在一起度过这个各的年岁生活相处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说，那个最爱你的人有的时候常常是最伤害你的人。有的时候你很爱的一个人，你有意无意的你很后悔，因为你好像伤害了他。所以这一种相处的关系，所以家庭生活是一种相处的艺术，那他就必须要一生一世的学习。好，如果一切靠关系，那今天我们下午的主题我就特别再补充一句话，一切靠关系，可是关系要靠什么？靠沟通。刚才大家已经几句话我让大家知道关系的重要，家人关系尤其特别的重要，可是这一切的关系呢是要靠沟通的。我们常常把沟通当作促进人际关系，当然更是家庭关系的那个开启的那一把钥匙，或者是搭起的一座桥梁。我们知道钥匙的功能是什么，我们这次来营会一样，每个人注册的时候都有一个 package， 其中一定也有你们的这个房间的这个钥匙。不止这个钥匙可以进入你的个人的房间，进入你的大楼都需要这个房间。换句话说，我们都很希望能够进入到一个房间，代表我们跟人跟相处、家人相处的一种和谐相爱的境界。可是要进入这种境界，你必须要有这一把钥匙，就是怎么样掌握这个沟通。或者是我们都知道，两地之间假设这个中间有鸿沟，甚至于有河川，甚至于有这个峡湾，那你要怎么过去呢？那就是所谓要搭桥。所以桥就是联系两个之间本来有鸿沟、有差距、有距离的一个必要的设施。那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是强调说，关系这么重要，可是这个背后实际怎么样懂得掌握沟通、学习沟通、善用沟通，那就是建立这个所谓的关系的必要。好，那第三，继续我们推下去，我们都知道关系这么重要，而关系靠沟通，那请各位我们自己好好的反省一下，现在你的家人的关系如何？当我问这样一个抽象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利用另外一个角度问各位弟兄姐妹，你跟家人的沟通状况如何？因为关系跟沟通我们可以说是一体的两面，如果用我们所谓的科学的角度来看，那是成正比的。我没有看到一个两个人沟通很差而关系很好，我也没有看到两个人这个关系很好是沟通很差的，或者是沟通很好结果关系很差，这个都是所谓的不合这种原则。有一位年轻的太太，当她来看我的时候，其实是带着愁眉苦脸我以为她有什么大严重的所谓的家里的问题，结果她的问题其实你听了会觉得这个有什么了不起。他怎么说了？他说叶牧师，是不是我的先生不爱我了？我说你凭什么讲这一句话呢？他说因为我的先生啊，以前跟我无所不谈， 现在呢一天只肯跟我讲几句话。所以你觉得这位年轻的太太用先生本来是无所不谈，现在一天只肯讲几句话，然后引出他对于婚姻关系的担忧，合不合逻辑呢？或许你以为会觉得小题大做，其实我知道这句话是有道理，可是当时我确实是有一点把它当作小题大做，故意有点幽默来回应他。我说，太太，你的先生现在一天可以跟你讲几句话已经相当相当难得了，你应当要相当的高兴才对。他搞不懂，很困惑的看着我。我说，因为很多的太太跟我埋怨的不是说我的先生现在一天只肯跟我讲几句话，很多的太太跟我埋怨说他们的先生已经好久没有讲一句完整的话。这一句话你们阿门吗？啊，或者是心里面有一点契机，心有这个相通的这种契机之烟呢？有没有？甚至于我要继续补充，我说一个先生能够一天讲一句完整的话也算是不错了。因为好多太太在我做辅导的时候跟我埋怨说，哎呀，叶牧师啊，我的先生啊现在都难得开他的尊口啊，然后如果好不容易他终于开口了，叶牧师你知道吗，他常常都是只有这样。这个不算是句子吧，哈，这个只不过是一些感叹号，而且都是一些比较负面的这种感叹号。所以这位太太听到我这么讲，本来有一点困惑，有点搞不懂，慢慢的被我逗笑了。当然我还是回到肯定他这一句话的敏感度的背后的智慧。确实你可以从跟你关系重要的人，你特别用沟通的状况去了解，去评估，去检讨，去改善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圣经的故事，在创世纪，我不知道你听过读过没有，那就是当人类开始有所谓的科技的时候，有没有？然后人类就开始骄傲了，然后大家集中在一起想要盖什么，盖一座巴别塔，而希望这一座巴别塔能够通到天上去啊，似乎好像要向上帝宣战一样。我们人类的科技也很厉害，差不多有这种骄傲的这种动机。当然上帝知道这些人的这个动机。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上帝后来怎么样阻扰人类这一种骄傲想要盖巴别塔的这一件事情，上帝用什么方法啊？上帝只用变乱他们的口音。换句话说，人类这么骄傲要盖一个巴别塔，想要向上帝示威一下，结果上帝呢只要区区的，第二天他们讲话大家都听不懂，口音都乱掉了。换句话说就是让他们没有办法沟通了，对不对？所以很有意思，在圣经的故事里面竟然也有直接让我们看到这个沟通对人不单单是这个关系，甚至于要成事与火的成败的关键。我想讲到这个地方，大概你们应当几句话就很能够了解关系跟沟通的重要。那在所有的沟通的功能里面，你知道上帝给人类这个沟通有五方面的功能。第一方面就是借着沟通我们开始有接触，就像各位弟兄姐妹，你跟一个陌生人，像我可能跟大家不熟，你们跟我也不熟，但是当我们相见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同一个教会来参加这个，我最早给你们打招呼，有没有？这个就是从沟通里面让我们开始产生一种友善的一个接触。那第二个的就是借着这个沟通可以让我们传达讯息，就像我现在在这个地方，我负责主题的这个专题的这个信息的分享，如果上帝没有给我们这个沟通的功能的话，我就算有内容我也不知道跟你们怎么讲，有没有？这个就是巴别塔上帝变乱口音的一个让沟通的第二个功能出去了。 那第三个功能呢，就是沟通可以让我们表达互相的意见，你的看法如何，我的看法如何，脑力激荡，大家一起参与，你看这个沟通的层次就更深了。那第四个呢，沟通可以让我们借着我们在沟通的时候互相把情绪疏解，表达我们的感受。你们家一定有这种情况发生，你们的小小孩也许在隔壁被大小哥哥呢欺负了，回家看到妈妈就嚎啕大哭，一面哭一面就骂着那个隔壁的这个大华，而且向妈妈说，以后我绝对不再去跟大华玩了。妈妈听了就任凭他哭诉啊，在哭诉的当中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小华还捶着妈妈的这个膝盖也说不定，再三强调，这个大华我以后绝对不再找他玩。没有几分钟以后，这个小华还在擦干眼泪的时候又往大华的家跑了，有没有？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难道我们这个小孩子有这么差的记忆力啊？刚刚受到委屈被欺负，而且再三的强调以后绝不跟大华玩，怎么现在又跑到大华家去了，有没有？那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上帝给人类一个沟通的这个本能的或者说功能的重要性，那就是因为这个妈妈她在这几分钟跟孩子的沟通当中，让她有机会借着沟通能够疏解她的情绪，疏解到一个时候，你看她本来不愿意面对的一个人，她敢再去面对他，而且是欢欢喜喜的再去面对他。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不用说我们做专业的辅导没有错，就是帮助人他们在生活上遭遇到了很多的伤害痛苦，然后他来跟我们谈，我们希望能够带给他能够擦干眼泪再回去面对他的情境，而且懂得怎么样面对的更好。那这个过程里面就是一个沟通很重要的一种功能。那最后更深的功能，沟通其实最重要的不是只有传达讯息，大家谈一谈然后疏解情绪。上帝让我们能够沟通，事实上最要紧就是要让我们互相借着沟通来表达我们的关爱。我们看圣经，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爱我们？我们怎么知道？其实在圣经的话语就是在一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上帝怎么爱我们，而且不是只有从话语文字上记，而是从历史的事实上帝的作为表达出千真万确，在过去是这样，在现在也是这样，在未来上帝对人的爱永远不变的一个事实。这个也是上帝表达借着所谓的跟人的沟通一个最深的一个目的。所以以这样来看的话呢，我想我们今天下午的主题其实跟明天下午的主题就是在两个家庭生活里面我认为最重要的。那今天下午这个就是比较属于我们怎么样能够打破我们表达这个情爱的困难。刚才我们已经说到表达情爱那么重要，可是事实上不见得大家懂得怎么表达，甚至于有一些人可能都难以词这个起口都有。在我们的圣经里面，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说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你知道在这段的圣经之前，这个圣经的作者谈到一句这样的话，他说人的信心如果没有行为是什么？是死的，对不对？虽然他没有直接这样的话，不过我们可以合理的去把它用这一句话跟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一句话相对应起来。我觉得圣经似乎也可以告诉我们说，人不单单没有信，有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我们有爱心没有行为也是什么？也是死的。你一定有这样的一个信念，一定有这样的一个觉醒，你才会看重我们今天下午所要谈的这个主题的重要性。我再说一次，没有信心，有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有爱心你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所以紧接着下去，那么圣经的作者就这样很具体的提出，我们为什么要在相爱当中，我们要表达我们所谓的情爱。很无奈，我们来看在下一章好了，我们就直接看。却有很多很多的人，就算他了解刚才我们讲的那句话的重要，可是他却是口难开啊。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如果我们要用男女的这个调查来看，往往可能更多的男士们会承认，是啊，男孩子要表达情爱似乎又更加的困难。我想多年前，当我在谈多年前的时候，很可能你们当中，除非你们是50岁以上的这个弟兄姐妹，不然的话你们大概那时候还很年轻啊，所以不知道有这一首歌。那这一首歌是从香港当时一个很出名的乐团叫做温纳五虎，那他们做的一首非常畅销的一首歌叫做呢，叫做爱你在心口难开啊。然后这首歌就传到台湾，传到各地，成为华人非常流行。我相信这个流行其中有一个无奈，就是因为这首歌唱出很多男人的心声跟痛苦跟无奈啊。然后呢，希望借着这一首诗歌调侃自己，然后似乎借着这首诗歌告诉四周的人，不是只有我爱你在心口难开，我们就是常常都是这样哈。是姑且我们可以接受这一首歌背后的那一个无奈跟普遍性，可是千万爱心不能够不表达。有一个妻子，她结婚10年，也是一样来跟我谈话的时候面带愁容，然后她的问题倒是相当的直接。她说燕牧师，我跟我先生已经结婚快10年了，可是我越来越怀疑他是不是还爱着我。当我还没有直接问他更详细的这个背后的问题的时候，他马上自己主动的说，他说你知道为什么我这样怀疑吗？他说因为我的先生结婚这10年来从来没有跟我讲过那三个字啊。你知道哪三个字吧？啊，旁边的弟兄如果不知道，姊妹提醒他一下哪三个字。各位，这位年轻结婚10年的太太用这样的困惑来问你的话，你觉得有没有道理啊？你觉得有没有道理？我觉得不无道理，对不对？哦，尤其在他的四周里面，他说哎呀，我所认识的一些太太们，我们在谈话当中，他们的先生不是这样的，所以我的先生从来不讲过那三个字，不得不让他怎么样，越来越怀疑，也越困惑，是不是现在还是如当初一样这么样的爱着他。另外有一个小小的例子，你们当中有孩子可能在小学甚至幼稚班，我们一个华人在我们的洛杉矶附近的一个幼稚园上学啊，其实华人的这个母亲相当相当的用心呢，那么在爱护这个女儿，接送一定准时，不管是夏天不管是下雨总是亲自接送。而且呢，他不是开车的，因为住在学校也没有多远，都是用陪这个女儿这样走路过来。那么有一天呢，这个妈妈一样 一大早就把女儿送到这个幼稚园，然后刚好被老师看到了。那老师等妈妈走了以后呢，就跟这个 Mary 这个我们华人这个小女生说 Mary 你好幸福啊，你有一个非常爱你的妈妈。你看这老师讲这样的话应当是很正面而且也是很事实的，对不对？可是没有想到这个 Mary 怎么说啊，他说 No。 老师说什么叫做 No 呢？他说我不觉得我妈妈这样的爱我。老师当然就有点讶异了，继续问你下去，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你看这个 Mary 怎么说，他说我妈妈虽然，因为这个老师在说你妈妈那么爱你的时候，当然他也提出你看你妈妈每一天都来跟你接送啊、哦。 那 Mary 就顺着这句话说，我妈妈虽然每天来接送我，可是我妈妈从来没有像我们其他的小朋友的妈妈会跟她拥抱，知道吗？会跟她在学生的面前跟她拥抱。当然我们也许同意这个小女生，这个小女儿她这样的一个怀疑是有一点过分啊。但是今天我们从我们校要学习的主题来看，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就表示说不是一个成年人结婚十年的太太，因为没有听到那三个字就觉得怀疑先生是不是爱她。你看小小孩没有看到这个妈妈像其他的这个母亲在众人的面前热情地拥抱她的女儿一样，让她感觉到她好像缺少了妈妈某一方面的这个爱的表达。你知道在我们华人你们这边可能慢慢也多，但是在洛杉矶相当多，有这样的一个我们称作远距的家庭 distance 这个 family 啊。那我们知道什么叫做远距的家庭？以前我们早期80年代从台湾来很多这种现象，我们都称作什么太空人啊、内在美啊，就是内人在美国，然后呢，先生像太空人一样会来会去。那现在这个名词比较少用了，现在我们都称作叫做远距的家庭，就是在家庭的当中有一方，当然比较多，当然是爸爸或是丈夫。因为工作的关系现在已经开始回流到东南亚去，然后呢只好把孩子跟太太呢留在这个美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家庭，他的儿子呢18岁生日，这个父亲想尽办法也一定要赶回来庆祝这个女儿儿子的这个18岁生日，而且陪他2个礼拜，很尽兴对这个爸爸来讲，而且呢也买送了这个儿子呢他最喜欢的礼物。可是在这个爸爸正要准备返回东南亚的前2-3天，这个爸爸不时的看到这个儿子，看得出来这个儿子不是很快乐，就跟儿子有下面这样的对话。他说，儿子你怎么不高兴呢？爸爸你看专程从那么远的地方赶回来跟你庆祝18岁的生日，而且你最希望有的礼物我也买给你了，我买给你一部你最喜欢的车子，而且是新车，你倒应当很高兴才对啊，怎么你还是这么闷闷不乐，好像很伤心，好像很不满足一样。这个儿子把心里面话讲出来，他说，爸爸，其实我最在意的不是你偶尔这样回来，更不在意你回来买这么好的礼物送给我，虽然这是我最喜欢的，可是爸爸你知道吗，我更期待的就是什么时候你可以搬回来，好好的我们过一个正常的家庭的生活啊。所以你看这个父亲他有无奈的理由造成这个远距的家庭的事实，没有错，他也想尽办法来维持这种亲情的关系，可是对孩子来说，他感觉到爸爸的爱不见得只有从偶尔几次的见面，或者是每一次见面也许一把钞票就给他18岁生日买一部3万块的这个新车子给他，就让孩子感觉到爸爸实在是太爱我了。不，反而这个儿子更感伤的说，爸爸，我所希望的就是你什么时候可以搬回来啊。所以我们都知道，在英文在讲这个 love 这个字啊，拼作 L-O-V-E 对不对？但是从一个今天我们的主题，从一个家庭生活的角度来看啊，其实 love 这个英文字应当拼成 T-I-M-E， 就是 time， 你给哪一个人有多少时间，那才是真正的你给他的这个爱的确据。好，那根据我们所提的这几个实例呢，让大家了解口难开或者是你表达不当没有任何的借口，只有一个必要，就是你要学习去调整，学习去表达情爱，而且用更适当的方式。好，那怎么样要口常开，或者是如何口常开又有果效，那就是怎么样的表达情爱。 Gary Chapman 这个家庭的专家呢，他在几年前那么就写出了这个爱的言语，然后后来他一系列的写出各种人际关系的这个爱的言语。有一次他在一个专业的这个研习会被一个人问到了，说 Dr. Gary Chapman 啊，你的这一类的系列的书啊我们都很喜欢看，可是我不可以问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他说你这么多年出版这么多的书，而且那么畅销，你有没有做过一点调查，是不是看过你书的人大家都得到帮助，而改善了他们的人际关系、亲情关系、夫妻关系？你知道吗？ Gary Chapman 听他竟然讲这么一句话，他说很抱歉的告诉你，看这本书、买这本书的人很多啊，可是他有一个，当然他没有做很全面的做调查研究，不过他从直接间接的这个感觉，他说似乎不见得能够达到我本来写这些书的目的。哎，大家觉得很奇怪，那么多人买你的书，而且一版再版的这样的畅销，怎么你不感觉到好像他这本书能够达到他本来写这本书的那个目的？那这位已经进入慢慢年长的这个专家他怎么说？他说看书的人很多，可是呢照我的书的原理去做的人不多。这句话很重要。那所以我在介绍他整理出来的表达五种爱的原理的时候，我要先让大家知道有这样他自己发出的这一种感叹。不要看书的人很多，可是呢应用出来的很少。其实这个道理也是圣经的道理。你看主耶稣常常再三的提醒你们，有耳的就要当听，有没有？就表示说当神在传讲他的信息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听，因为这是上帝来的宝贵的智慧的原因。不过主耶稣不止这个讲说有耳的又要听，主耶稣更强调的是什么？说听到还要怎么样？还要行道啊。坦白来讲，我因为自己当了牧师这样的一个服事也将近40年，那在牧会也有9年的时间，然后这40年当中都是在做家庭的辅导、教育这方面、训练这方面。是我常常告诉一位信徒说，我说如果你在教会啊经常性的有参加教会的聚会，比如说主日崇拜啊、团契啊、查经班啊，我保证你们大概在5年内，大概圣经里面的重要的信息道理大概都差不多听到了。啊，你知道我后面的问题是做什么用吗？我说你们有没有想过5年以后你们在教会要怎么过生活？这对很多的信徒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什么呢？因为从听信息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新鲜事了，有没有？而且很可能在这5年内有一些重要的信息讲员都已经在重复，查经班也在重复，主学也在重复，都有。那而且我们还要有5年、10年、20年、30年、40年再去听到，那怎么办呢？那这个怎么办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我们不要只有听到，更要行道。所以每一次听到的时候，我们要用一种活泼新的灵，更不要很有一些人听到是为别人听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常常会看到有这种现象，当你讲到一些很关键的一些道理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发现到在座位上有的人就跟旁边的这样，有没有？你知道什么意思吗？甚至还有的，我还没看到有些人就这样子，意思就是你听到没有，牧师现在就是在讲你，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好像听到都是帮别人听，我们好像听到就是提醒别人你要听哦。不，听到要行道是每一个听到的人，所以心态上我们要一个更新的灵。更重要的就是不是你听过没有，而是你有没有行道。为什么要这么讲？因为我相信可能这几天不管是周牧师我的信息，我们平常在教会我们的牧师所传讲的信息都不是所谓的什么新鲜的东西啊。可是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能够带出对自我的反省，然后带出你行出 神的话语或者是一些重要的信息的道理。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前面先讲这几句话，因为我坦白来讲，以我个人来说，这篇的信息我已经不知道讲了多少次。然后我最近看到 Dr. Chapman 讲的这一句很感叹的话，他的书卖这么多，结果他有一些感伤的说，他好像没有感觉到真正的在应用他所教导的东西的人是在他的期待里面。好，那 Gary Chapman 怎么样给我们整理出表达情爱的几个有效的方式？第一种他称作叫做肯定的言辞。如果用一句英文的话来说，就是说 encouraging。 你知道我们人都需要被肯定，被鼓励，被激励，被赞赏。如果问你说你会不会称赞别人，会不会激励别人，会不会鼓励别人，我们当中有哪一个人你举手说我不会的，有没有？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没有，我看到好像都没有。好，那请问你的家人，旁边的配偶，在家里的孩子，你的父母，有没有从你说你都会肯定人，对不对？因为刚才你没有举手说你不会，可是我再问你，你有没有肯定的相信你对你的家人，你常常做出这样的肯定的言辞来表达你对他们的关心？各位，当然我相信有一些人哇，对自己的家人好会肯定啊，然后回到家里面都在批评别人，当然这种也有了啊。我不知道你们家是不是属于这样，不过我所知道比较多的是，我们常常是对别人很会肯定，然后对自己的家人呢，我们好像就觉得好像如此那么不可教也一样啊。我问大家好了，不管你用广东话、闽南话或者是普通话，你觉得我们华人在鼓励别人、肯定别人的时候最喜欢用的两个字是什么？请你告诉我哪两个字啊？哪两个字啊？我还没有听到我要的答案，有没有？不错，终于有人讲了，同不同意啊？哦，我们在肯定啊，我刚才是问了，我们在肯定、在激励、在赞赏别人的时候，我们用不错，用的最多。你知道不错是什么意思吗？啊，不错，闽南话叫做尾拜。不错的意思就是普通啊，坦白来讲，哦。当然，我们用习惯了，我们当然就知道啊，当你的太太跟你说，你今天这个事情做得不错，你告诉你的孩子，你现在这个五个科目，你拿四个 A， 你知道你告诉孩子不错，哦，你知道意思吗？哈，这个实在有点残忍，不过对孩子已经也知道说，哦，这个是妈妈的，也许他们最高级的称赞。我在到处演讲，当然常常也会碰到这种现象。明明听众朋友结束以后，看他的表情，看他的讲话那样子，当然就是感谢主。我们在讲到演讲的人，就是很喜欢看到有反应嘛，哈，而且这个反应很正面的。哇，他很高兴的，甚至有些人还握着你的手，感激的样子，说叶博士，你今天的演讲很不错。有时候所谓的专家比较麻烦，因为你懂得太多了，虽然你还是要表面肯定他，谢谢你的肯定，可是我心里面想，既然肯定，为什么说这样的说法呢？因为如果我们说不错是普通的话，很不错那不就很普通吗？那还有什么高兴的？你说对不对？你说对不对？啊，所以各位，我不是在挖苦我们自己，而是说，这个已经变成我们一个错误的一个习惯。可是，如果只有这个习惯还算好，偏偏我们在骂人的时候，我们就不是那么的保留咯，你知道吗？如果说我们连骂人也是那么的所谓的模棱两可保留，那也就算了，我们就是属于这样的人。可是我就很不服气， 我们不管是用广东话、闽南话、普通话，你在骂人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的不错了，你知道意思吗？你们想想看，你们在骂人的时候，你用什么话来骂人？你会不会骂的像用这种所谓的不错的这种语调来骂人？你会不会这样骂？会不会？你诚实的告诉我，你会不会啊？哇，我们华人在骂人的时候，可知怎么样？单刀直入，每刀刀见血，你知道意思吗？狠得不得了啊！哦，我们华人都不喜欢讲死，你知道吗？哈、哦，可是偏偏我们骂人的时候，不是骂人前面摆一个死，不然就是骂人完毕后加上一个死，你知道意思吗？最高的形容词就是用死嘛，有没有？你去死好了，你死鬼，你什么什么都死了，有没有？啊、哦，换句话说，我们不是一个不会表达怎么样情感的人，我们不会表达我们的看法的人，不会表达我们的情绪的人，所以你以后不要再告诉我们说，哎呀，我是男人，所以我不会表达，哎呀，我是华人，我更不会表达，不，这个不是这个道理，而是你愿意不愿意学习突破，让你本来就是一个有情感有表达能力的人能够正面的去用。如果我们在负面的伤害的人方面，我们那么的肯定，那么的表达，那么的清楚，而且那么的及时，啊，人家骂你一句，你可以骂十句回去。你看这个，坦白讲，这个功力也是蛮高的，也不简单。可是为什么我们偏偏就不能够用在正面的？刚才我们说，我一直引导大家慢慢的到这个地方，知道说，建立关系、表达情爱是必要，绝对要。我们反而在这方面，我们怎么样？我们缺失了。我们保留了，我们模棱两可了，甚至于我们爱在心口难开了。所以各位好不好，你以后在鼓励肯定你的家人的时候，勇敢一点，透明一点，啊，肉麻一点都没有关系。第二， Gary Chapman 说表达情爱，第二个叫做精心的分享，如果用英文的字的话，一个单字就是 sharing。那精心的分享其实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的意思就是怎么样，一方面意思就是刚才我们举的那个十八岁的孩子的例子，什么叫做精心的分享，就是 being together， 好，我 share time with you， 我在我的这个时间里面能够跟你在一起，好，所以爱就是花时间陪你所爱的人，记得这句话。另外的 sharing 当然就是在一起的时候要愿意分享你的感受，你的想法，跟他谈论天花乱坠，或者是东谈西谈，或者是怎么样，告诉他你内心最深的一些的想法。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交流里面，那是第二种表达情爱， Gary Chapman 叫做精心的分享。刚才那位太太你还记得吗？我的先生现在一天只肯跟我讲几话，以前是无所不谈，其实从他的角度来看，他就是从这个方面开始发现到先生已经在退步了，已经在疏远他了，因为这个精心的分享越来怎么样，越来越缺少了。好，有的时候我发现到有一些父母活在福中不知福啊，什么意思呢？哎呀，要么是啊，我这个孩子他上小学以后开始就叽叽呱呱了哈，有的时候还会跟我顶嘴。那我就问这些父母，我说什么意思？难道你们希望你们的孩子像以前你说一句他就讲，他就听一句，或者是你叫他闭嘴他就闭嘴？我说你要特别因为你的孩子愿意表达，尤其是跟一个大人来表达他不同的意见，哇，这个是一个相当的怎么样勇气跟冒险，可是这个背后就是他知道你爱他，他相信他跟你这样表达不会吃亏的，不会有所谓的负面，所以你应当要很高兴啊！啊，你同意不同意？我们华人的父母最无奈有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们孩子发生的事情怎么搞的？”我们做父母的常常是最后一个才知道，有没有？那责任在谁的身上？当然，如果我们今天是青少年的讲座，我们会提醒孩子，你们不应该这样，你们应当有事要赶快告诉你爸爸妈妈，因为爸爸妈妈最爱你，你们最可以信任他，有没有？可是在我们父母当中，我就必须我们说， 如果这是一个事实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只有怪我们的孩子，很可能他们也是一种现象。孩子刚才我说了，本来是跟父母无所不谈，就像很多的先生跟太太的关系开始是这样的，可是慢慢呢，孩子发现到，哇，我的爸爸妈妈只能够谈喜事，不能够谈烦恼他的事，只能够报喜，不能报忧。哦，你先看你孩子赶回来一下放学回来，第一句话跟你说，爸，我今天成绩考得很差，爸，我今天跟同学吵了一架，爸，我在今天学校跟同学打了一架。我不知道你的孩子有没有有这样的勇气回来敢跟你讲这些事情，因为不用说他讲这些事情，可能还没有讲完他就被你打死了，你知道意思吗？骂死了。好，所以小孩子很早就知道了，哦，跟爸爸妈妈讲话只不能够报忧，甚至忧的事情不能让他知道，有没有？所以为什么就开始产生隐瞒，就是这样的。好，那更糟糕的就是本来以为只可以报喜不能报忧，可是慢慢的呢，发现他报喜也没有用，为什么？就像我刚才举那个例子，成绩单带回家给爸爸妈妈看，五科有四科 A 一科 B， 以为爸妈会很肯定他，而且他下一句话本来想说你应当给我买一个什么礼物送我，有没有？结果爸妈看到成绩单以后马上说，那还有一个 A 跑到哪里去了啊？你怎么这么笨，你看人家老张的孩子他们都五科都是 A， 你只有四科，有没有？是不是这种事情常常发生以后，小孩子就更发现到原来连报忧都没有什么用，所以到最后就只好怎么样，只好忍气吞声，只好怎么样，只好放在心里面了。所以你说我们做父母没有责任吗？对不对？从肯定到愿意分享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先不谈内容是什么，而是先要肯定珍惜那个过程。我常常告诉父母说，你的孩子愿意把不顺利的事情、做错的事情告诉你，你要比他告诉你他今天多么得意的事情，你要更感谢赞美主啊！因为我前面不是有一句话说吗？有关系就没有关系，对不对？孩子这样做的时候，就是他第一，他相信一定肯定跟你的关系。你看，一切靠关系，不是吗？你有了这个关系，你还怕什么？浪子回头的故事我们也很清楚。圣经当然不是一本所谓的家庭的教科书，所以当然它没有很详细的让我们了解分析在这个浪子要求分财产这个过程，这个父亲是怎么处理。不过我们最少可以知道有一点，哪一点呢？就是当这个浪子走投无路还愿意回家的时候，就表示这个浪父，这个浪子的父亲在处理浪子要离家的时候，最少他还保留最后的亲子关系，记得这一点，保留最少的亲子关系。你或许会以为说浪子走投无路了，当然他就要回家了，没有那么简单的。今天有多少浪子已经不知道家在哪里？今天有一些的浪子虽然他有错，可是当他想到回家去见那个老爸，心里面反而更咬牙切齿，你知道意思吗？家里已经没有任何的关系，没有的爱的关系来吸引他，所以我才说维持一个关系，就像这个浪父，他最少还成为未来当一个浪子出现的时候还有回家的这个吸引力。所以在相处的当中不断的要去培养这一种用 sharing 来产生成为一家人的一个关系。第三，Gary Chapman 告诉我们说，创意的礼物也是一个表达情爱的方式，这个当然大家都很知道。不过似乎我们给孩子礼物，我们偶尔给父母礼物，我们华人还做得到啊，或者是还有这样做啊。我保证你们当中夫妇之间彼此送礼物大概已经没有了吧啊。我跟我太太我们在领父亲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测验，让他们知道你的爱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调查两三千对的夫妇，发现到华人的夫妇之间这个送礼物的表达情爱的方式分数最低， 甚至有相当高的比例的人是零婚，意思是说从来已经结婚都不再送礼物了。然后我们就开玩笑说，哦，难怪我们华人的这个银行的账户啊 cash 特别多一点，因为几十年下来都从来没有这个支出，也省不少钱，你说对不对？是，当然我们对孩子，对我们父母用礼物，不管是个礼物是金钱是什么，都是很重要，我们还是继续。可是我今天特别提醒，因为这个关系里面呢，夫妻的关系是最重要，所以夫妻在这方面也不要从来不用到这个表达情爱的关系。我们在这个夫妻里面常常会提醒这些夫妇们，你们虽然这方面灵魂，可是就表示说你们只要做一件事跟礼物送礼物有关系的话，哇，你的配偶会特别感受得到强烈。为什么？因为从零变成一就有绝对的差别，对吧？所以这个是学习跟成长的空间更大的一个表达情爱的方式。第四， Gary Chapman 说，贴心的服务 serving， 服务是一个表达你爱这个人，你关心这个人。这一方面呢，坦白地说，我们大部分的姊妹做得特别好，因为师父比较多，这方面他们在家负担得多。当然我也发现到有的时候我们的华人也很难得，一些丈夫们也越来越愿意参与分担这些家事，是很好的现象。尤其我们是基督徒，因为我们从圣经里面，神常常特别是主耶稣，他很具体的讲这么一句话，他说，我来了不是要叫人服侍，乃是要怎么样，要服侍别人。所以其实我们在教会一个很好的文化，那就是说我们根据这个圣经，传道人常常提醒我们，我们要做仆人，我们要服务别人。所以这方面事实上我们做的是比较好。可是呢，你服务的时候呢，记得马大是一个很会服务的一个代表人物，有没有？可是他最后从主耶稣的这个评价里面来看，很可惜，主耶稣反而担心这个马大，因为马大怎么样？为了他所忙碌的事情，心乱了。不但他心乱，他还发出了怨言。换句话说，你服务你要贴心，所以我把它加上一个形容，要贴心，意思就是说你要让被你服务的人不会感觉到你好像很勉强，好像心不甘情不愿等等等等这些。而且贴心的意思就是说，让你被服务的人会感觉到他在这个过程不会很紧张，你知道吗？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有一个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这个也是事实。有一次我们在这个 Connecticut 一个教会领会，那个晚上我跟我夫妇我们一起讲了这个主题，然后从教会要到这个旅馆的时候呢，有一对我们的老朋友，那时候他们这个太太呢刚好怀孕，然后他们是用一部美国的双门的车子，那么送我们要到这个旅馆去。结果因为两门车嘛，所以我们客人就先坐到后面去了。结果这个顶着大肚子这个太太呢，很辛苦的自己用双手，你知道那个美国的双门车，而且他没有买，又是特别大的车，很辛苦啊。然后我太太她个性就比较直，她马上看了就很不以为然，马上就某某人就指着她的先生说，早晚上我们怎么讲了？怎么让你的太太这样？你自己怎么没帮她关门呢？有没有？这个是一个所谓的随机再教育。我们以为这个先生会听了会赶快，最少要服务，马上把这个功课稍微做一下。结果呢，先生照常准备开车，而且太太呢就反而帮先生讲话，这个很反常。可是太太怎么讲呢？他说：“叶师母啊，不用了。”他说：“来美国这么多年，他曾经帮我开过一次关过开这个关过这个开门开一次，可是那一次唯一的一次。”我的脚还没有伸出来，还没有伸进来，他就哐啊就把我关下去了。所以从那时候起，每一次他站在门关上，我就很紧张。所以我后来说，你以后拜托你不要帮我关门。这个叫做有服务，可是没有带出贴心，有没有？有一个也是做家庭相当专业的一位专家呢，那么。 这个叫做 Dr. Gottman 这个人，他一生所做的许多的研究当中，其中有一个研究跟这个今天我们要谈的有关，我分享给大家。他研究了将近25年，也只研究这一件事情。他说他的结论，他说长期心甘情愿帮忙洗碗的男士们得到的结论是平均寿命比不做这件事情的增加将近5岁。哎，好像是，到底是太太在高兴还是在鼓掌？好像男人并不以为然的样子。你知道有一年这个 Times 这个引用这个 New England 的杂志哈 Medical Journal 有一篇研究报告，我看了以后马上给我太太看，因为那个研究是这样，他说研究一个40岁以上的人，然后每一个礼拜有至少有2次的运动，每一次有半个钟头，他们说研究出来的结果平均的寿命只不过是增加10个月。所以我赶快拿这个给我太太看，因为师母最喜欢催我运动，因为我以前是喜欢运动的人，没有错，运动是好，不过最少那一天给我一个很好的理由，你看，所以我告诉他说以后你少催我运动，我多洗碗就好了。因为洗碗有5年的这个功效在里面呢。不过各位不要忘记哦， Dr. Gottman 是说要有2个前提，第一要长期，今天这个淫秽你听了以后回家初一十五才帮忙洗碗没有用啊，不长期，对不对？第二，而且还要更重要，要心甘怎么样情愿，没有错。如果你心不甘情不愿常常帮忙洗碗，你搞不好会少活3年。各位，有的时候我常常会笑这种所谓的顶尖的研究学者啊，花了25年去做这个研究，即使我常常说这个只要你用稍微头脑去想一下，我也可以得出这个结论，真的。因为你们同意吧，早就有人做过这种研究，说婚姻美满的人平均寿命比较高，对不对？除非有什么意外啊，或者是什么遗传因子等等的这些，对吧？这个是事实嘛。好，那丈夫长期心甘情愿帮忙洗碗，这个代表夫妻的关系怎么样？当然是好，恩爱嘛。但是得到的幸福感不是只有太太。我举一个小例子告诉大家，有一天我们被一位年轻的夫妇，其实也不是很年轻，40几岁的夫妇邀请去他们家，他们刚买了一栋新的房子没有多久，我们以为他是请我们去参观，甚至招待我们吃个中餐还是怎么样，结果呢一进门呢、这个弟兄马上讲了一句话，在这个客厅那个地方说，牧师，我们这次请你来就是我要向你们宣告，我要跟我太太准备要离婚了。哇，教会的一个执事，很好的弟兄，买了一栋新的房子，表示说他经济方面都不错，怎么突然就冒出这一句话呢？当然后来谈话当中，这个先生说出他为什么最近在考虑这件事情。他说以前啊，我的太太就有洁癖，那我以为是因为我们那房子太旧了，所以给他很辛苦，有没有？因为要扫啊，要拖啊，要清理啊，所以好，3年前呢，我决定买了一栋新的房子，心里面想新的房子他应当就可以轻松多了，有没有？新的嘛，就牧师啊，什么更糟糕，他更忙了。太太旁边补充一句话，因为要维持新的状况。你知道意思吗？然后他把关键的话讲出来了。他说我才40几岁。我说不知道有几次我晚上10点钟躺在床上等我的太太。也就是说9点钟就上床，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你知道什么意思啊？不要告诉我你不懂好不好。他说因为是好窝囊啊，他说好几次我这样早就在床上等我的太太，结果一醒起来天亮了，你知道吗？他常常就很不甘心，他说我现在还这么年轻，我要常常 等太太等到一醒都是天亮，那还得了，你知道意思吗？旁边的太太听了一直在摇头，师母就问他：某某人，你了解你先生的话的意思吗？这个太太怎么说？他说：我当然知道。哎，还好，当然知道啊。我们怕的就是有一些太太真的不知道。你要睡，你赶快早一点去睡，有没有？哎，男人睡觉跟做爱，他那是不管说，不一定说每一次都是都要都是等号的。不过这个也是男人的一种暗语，尤其是缓长的提早上床。你不要以为他今天是不是生病了哈，不是，他今天心情特别好，你知道意思吗？哦，好，作为这个太太还不错，他说我当然知道，可是他马上理直气壮的说，可是我有什么办法？你看我们有两个孩子，后来又来一个 surprise， 又多了一个孩子，那这个小的两个大的还算好，但是这个小的还要洗澡啊，还要逗他睡觉啊，更不用说前面讲的那时候要维持这个新的房子的那些的整齐清洁啊，这些啊都是我一个人在负责。他说尤其是我在帮女儿洗澡的时候，我差点的栽到这个浴缸里面，哄女儿睡觉的时候唱儿歌，唱到我自己就已经自己催眠睡着，你知道吗？还有他还很不甘心，他说搬来新房子以后，我本来一直叫他不要买狗，他偏偏要买狗，然后他说我会负责照顾这只狗，是骗人的。然后因为房子是新嘛，所以呢他狗要睡觉之前，他要睡觉之前他一定要想办法要再溜一次狗，你知道是吗？哦，可是他现在又不愿意溜，只溜过几次又就不溜了，那我只好去溜狗了。最后他说：要不是你知道我常常溜狗溜的好像自己我好像在夜游一样，你知道？所以我回到家的时候，当然我现在已经睡着了，因为我自己早就已经睡过两次了，你知道？哦，哎，这个是很难得的，竟然先生从来没有这样去了解这个太太啊。当先生讲完说，太太，我的太太问一下，你知道不知道他先生的埋怨？他说我知道。可是当太太讲完毕，我问这个先生，你知道他的状况？他竟然。啊，是这样吗？你看，总言之了，圣灵还是有动工的哈。那天我就跟这个先生讲，如果你们只是为了这个事情要离婚，这是不合宜的。但是这个是一个事实的问题。那我就问先生，你希望一个礼拜希望有几次提早上床？我就用提早上床代名词。他自己再想一想，两次，好。我说好了，那如果要两次，你听到你太太的这样的一个，她不是不知道，她也不是不喜欢，她自己也这样说，那你怎么样配合她呢？还好这个 PhD 的这个弟兄还有一点旧，他还知道说，好了，那两天我负责洗碗，负责照顾小孩子，然后帮他洗澡，至少那晚上我会遛狗。我在他讲的这个，我还看不出他非常有诚意，不过最少他还愿意这样表达。好了，三个月以后，我们又被他请去家里吃饭，我们还有点担心，是不是这次要正式宣告没效了？结果我一进去，哇，我很少被一个弟兄一进门，太太在旁边，师母在旁边，就嚯，很用力的拥抱我了。他也不知道，谢谢你们，上个月来救了我们的婚姻，我们现在的婚姻非常好了。啊，其实他们不用谢谢我，因为。其实做辅导不是在救人，不是在帮助人，其实是在帮助啊，顶多是帮助他，是愿意帮助他自己，帮助他是愿意去改变，你知道意思吗？啊，不过我用这个例子让大家知道，啊，是，我们华人哈，有的时候在告诉孩子说我们多么爱孩子的时候，爸爸妈妈他们会有这个语病。我们为了让他孩子知道我们多么爱他，我们有的时候形容词形容到最后，我们就说你知道我们多么爱你，我们爱到为你们做牛做马，有没有？这个是不是最高级的一个说法啊？我们变成不是人了，意思就是这样啊。有一天有一个孩子听了这句话，然后就顶住这个爸爸，顶住爸爸妈妈说，我们才不会稀罕你们做牛做马，我们只要你做我们人，真的，真的是这样跟他讲。爸爸本来很生气，听到孩子顶他嘴，不过后来想一想，终于想通了。 是，我们要服务，可是也不要只会做牛做马。所以你看看这个中文字，这个妈，我不知道是当时怎么发明的。女人好像只会做马，有没有？就是这个要像马一样的，我不知道这个马还是驴，我不知道。不过反正就是马类的啊，哎呀，是这个是表达情爱。可是呢，你也要记得，为什么我要说？就 Gary Chapman 他提出不同的方式，不是只有一种，你还要用其他的方式。好，第五种，他提出温馨的抚触，就是 touching， 肢体的接触。啊，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我告诉大家，虽然大家都很清楚，可是我们对成年的孩子，你有多少你还跟他有拥抱的，有肢体的接触的？那这一点我要特别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说哎呀孩子长大了，所以呢就不像以前小孩子自己有肢体的这种拥抱，仍然要继续。还有呢，夫妻之间，哦，有啊，我们有拥抱，我们在做爱，当然有拥抱，啊，做爱拥抱。你知道，华人常常夫妻只有两个情况之下变成有拥抱，有肢体接触，没有说一个是做爱，不做爱不拥抱怎么不接触怎么做爱，对不对？第二个就是打架的时候，你身体不接触就打不起来嘛，对不对？而且要打得很狠的话，才会感觉到舒服，有没有？错了，上帝给我们肢体的接触绝对不是只有在做爱，更不是只有在打架的时候。为什么这么讲？你自己回去反省看看，你当初在谈恋爱的时候，你那个毛手毛脚毛得很厉害，有没有？不应当抱的时候你都还要抱，你知道意思吗？不应当摸的时候你都还要摸，可是曾几何时，太太就发现到，先生就发现到，好像两个人变成怎么样，不是做爱就不能摸，只好惹出打架来摸一摸碰一碰了。各位，你们今天晚上试试看了，当然这个地方比较不适合，不过你们回家以后，如果你们是两人床的话，我希望你们有一个晚上就是只有躺在床上，除了聊天以外就是肢体的接触，可是不做那一件事情，你知道意思吗？你记得哈，你们去体会看看。男人，如果你能够成功做一个晚上，证明以后你的太太就不会告诉你说你的每一次要摸我就是要做那个事情，有没有？不，男人可以不用这样。事实上女人讲这句话也没有错，因为她觉得人的肢体的接触不是只为了做那件事情，她希望的就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个肢体感性的这个接触。肢体的接触有一个研究很有意思，他们研究这个妇女，你知道妇女的忧郁症是男人的2到3倍，所以妇女的忧郁症是比较严重。他们研究发现，他说如果一位太太每一个礼拜最少有2次，一次最少有15分钟帮她按摩脚底的话，他们研究的结果，这一类的太太们呢、跟没有做这件事情的太太们，他们的得到忧郁症的可能性减少 67%。 那这是很高的一个所谓的避免忧郁症的一个处方。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你不一定要去学脚底按摩，你就像说说的，就是像这样也好，反正就是有肢体接触也好，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传达什么样情爱，表达你的关心，你的体贴，有没有？一样，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美好的这个性生活，不是只有上床才开始，从厨房，从早上开始，表示在这个关系里面去酝酿。哦，一样要预防所谓的这个女性的忧郁症的可能性，也是从关系里面去预防。好，这五样的。这个所谓的表达情爱的方式，我再说一次，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肯定的言辞 （encouraging）、精心的分享 （sharing）、第三，创意的礼物 （giving）、第四，贴心的服务 （serving）、最后一个，温馨的抚触 （touching）。按照 Gary Chapman 呢，每一个人这五样都会有，可是都会有偏重一样或者是两样。也就是你个人的 爱的言语，那你听了以后你自己想想看你的是什么，然后你从你旁边这个配偶也猜想开始，然后继续的猜一猜你的其他的家人。当然我用这个猜是有点不是很好的用法，了解啊，清楚知道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最后我们再谈表达情爱那几个要领，那就很重要了。第一，不要以为你有表达情爱对方就会知道，因为有时候你表达的方式，你说我在表达，可是对方为什么会说不到？因为他的爱言语不是这一方面，所以他就感受不成不强烈，你知道意思吗？啊，我简单举一个例子就好了，时间的关系。我的岳父跟岳母哈，从我跟我太太谈恋爱，也就偶尔去他们家吃饭，就发现到我的岳母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他最喜欢帮我的岳父夹菜。好，你知道哈，这个是属于什么服务？这是什么表达情爱的方式啊 ？Serving。有一次我记得我岳父那时候大概67岁，快70岁了，一样我的这个岳母呢还是照常夹菜，可是那一天我看到我的岳父把我岳母夹给他的菜他又放回去，说我不要了。我的岳母说好了，这个对你好，一次。结果3、4次以后呢，我岳父那一次从来没有发现，筷子一甩，一生气呢不吃了，就回房间去了。哇，那个气氛你知道很尴尬哈。然后岳母也很惊讶，结婚40-50年的人，我的岳他的先生从来没有给他这样的一个拒绝，然后这次呢他不知道怎么办，然后越想他就开始那个难过的表情就出来了。哎呀，儿女赶快围到爸爸妈妈的旁边呢，妈妈那时候也是70几岁的老人家了，就安慰他肯定他，哎呀妈妈你好伟大，你爱爸爸了，所以常常帮妈妈夹菜，有没有？不过呢就提醒妈妈，如果偶尔爸爸不想要让你夹，你也不要难过，有没有？好，然后大家就进入房间去安慰这个说梦气生梦气的这个爸爸。我爸爸你好福气啊，你看妈妈这么多年来常常就是用我妈妈爱你所以帮你夹菜哦，有没有？让他知道妈妈这个动作是爱的表示。那一次竟然我的岳父头一次公开大声地说，他说我才不稀罕他帮我夹菜，我最讨厌他夹菜，我只是希望他嘴巴甜一点就好。这位你听得出来我岳父期待的是什么吗？后来我说哇，是我的岳父从日本时代到光复退休以前，他都是小学老师小学校长，在我的印象里面他真的是一个很会鼓励很会肯定别人的人啊。他也教日文，你知道日文不是也很容易学的东西，可是他教出来的学生，鼓励出来的学生有 好多人后来到日本去留学，留到博士学位，现在很有成就的人都不少。我相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岳父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家。你知道一个很好的教育家不是知识丰富，而是很会怎么样启发别人，启发别人激励别人，就是要肯定。终于我的岳父结婚40几年以后，终于把他心中期待的爱的言语告诉我的岳母。可惜我的岳母一直没有办法能够早知道。你看在80几岁的时候在吃饭，我的岳母还是一样照常夹菜，尤其是那时候夹菜已经是这样了，你知道意思吗？他有一点巴金森，可是他还是这样夹。我的岳父那时候已经快90岁，我想他大概也有巴金森，也体力也不够，也懒得跟他夹回去，反正你夹就夹，我不吃就是了。虽然我的岳母还是继续用他的方式表达，只是我觉得很可惜啊，我的岳父一直没有办法从我的岳母得到他期待的在言语上的这种爱的表达。刚才我不是提到有一个例子吗？有一位太太说，我怀疑我的先生是不是不爱我，我问他说为什么，他说我的先生从来不讲那3个字，有没有？你知道后面有一段我帮助这个年轻的太太，我就问这个太太，我说好了，你的先生从来不讲这个，你们结婚已经7年了，那你的先生是怎么样一个先生呢？他说哦，我的先生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公务员。那我就继续问他说，那你的先生下班 准不准时？他说上班准时，下班也准时。哦，我说很难得。那我再问他说，你的先生呢？喜欢是不喜欢帮忙做家事？哦，他说他很喜欢，什么家事他都愿意主动的帮忙。那我最后再问他说，你的先生的胃口怎么样？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的先生啊，在我们家常常是负责把菜吃光光的那个人。整个这个地方你知道吗？我眼睛真的很大，然后很肯用很肯定的言辞，用很确据的话语，我告诉这个太太，我说太太啊，你好福气啊，你的先生是这么爱你，而且他这结婚这七八年来天天在告诉你他爱你啊。开始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太太还听不懂，我在怀疑我的先生是不爱我，你说我的先生这么爱你爱我，他搞不懂。长话短说了，我就告诉他说，我说你的先生因为爱你，所以他这结婚七八年来常常告诉你说，太太我因为爱你，所以呢我奉公守法，太太我因为爱你我准时上班准时下班，太太我因为爱你所以我愿意帮忙做家事，太太我因为爱你我把菜吃光光。哎，各位你去想想看这四句话的意思。好，所以这个太太另外一句话，也就是我要说的做的结论，不要以为你没有收到别人爱的信号，你就以为说对方没有表达。你知道我们的房子里面充满很多的无线的信号，有没有？你不要说我听不到radio， 我看不到电视，你就否定这个的存在，因为我们没有那个 receptor， 我们没有这个接受器。就像你有电视，可是你没有天线，也表示说你这个接收度不好，也收的不清楚，有没有？所以我想今天的结论这几句话很重要。第一，不要以为你有都在传达你就知道，你就以为别人都会 appreciate 你的爱，不，你要用他的方式。第二，你不要以为你所爱的人你感受不到就否定他的表达，是你要学习更敏感的去知道他，哦，原来这是他的方式，然后你要让他知道谢谢你，然后你再进一步告诉他说，可是我也很希望你用什么方式，有没有？第三的结论是，表达情爱如果用银行的账号来看，当作是一种存款的话，我们要经常的存款，以备不时需要提款。我们明天就是要谈提款的事情，比较容易造成提款的事的主题。所以多存款，少提款。按照他们研究，存款跟提款如果不断维持在5:1的话，这个情感这个关系是非常稳固。第四个结论是，谈到存款，爱情的存款，除了这五种方法以外，还有一种就是你在所爱的人身上，你有的时候用公开的存款，那个效率特别高。你知道意思哈？你在一个很适当的场合里面公开的告诉别人，你的太太、你的先生、你的父母、你的孩子，你怎么样爱他，你怎么样的谢谢他们，哇，这个叫做公开的存款，特别加利息啊！啊，那同理，小心不要公开的提款，也是加倍的要透支。第四个结论，除了公开存款以外，你要学习有的时候有一些叫做惊喜的存款。比如我们有的时候，比如以我的例子还早上告诉我的太太说晚上我要加班，譬如说是这样，能够回来吃晚饭跟家人，诶，结果下班之前3分钟打电话，我已经快到家了，我说太太呀，你不说不能回来吗？我就告诉他，想一想那个并不见得一定要加班，而且呢很想跟家人一起吃晚餐，这是难得的时间，有没有？譬如说是这样，有没有？这个叫做惊喜的存款，也是特别加利息，哦，当然一样的惊喜的存款的提款也是很糟糕，就是了，哦，孩子在生日 party 或者这些他很兴致很高的情况之下，我们因为互动的不当造成所谓的这个侥幸，有没有？哦，那这个是相当的可惜啊，哦。第六个结论是，还要善用他国的存款。什么叫做他国呢？ 我们把钱存到他国去，其实那个钱存进去也是变成你们的钱，是吧？这个叫做他国存转。那用在关系来看的话，我们这个关系除了夫妻之外，我们有跟儿女的关系，跟父母的关系，还有跟我们的配偶的兄弟姐妹的关系，有没有？所以你把你的爱能够延伸到表达在你的所爱的这个人相关的重要关系的人身上，就变成一种叫做他国存款。所以我爱我的孩子，你要怎么表达爱你的孩子？你要好好爱你的配偶。你爱你的配偶，你也要怎么好好爱你的孩子。你爱你的配偶，你要好好的孝敬你的父母，有没有？而且让你的配偶诚心的、真心的感受得到你的真心。你看，这个会转回来成为你们夫妻之间爱的这个存款，就是这个道，这个叫做所谓的他国的存款。所以以后不要再那么计较。哎呀，我的太太的兄弟姐妹，哇，一个一个来，哇，一个每一个都要帮我们消耗300块钱，这个我五个来，你看我上个月就帮他消耗1500块，是这个是叫做这个叫做投资，这个叫做存款呢。哦，最后一句话最重要的，就像 Gary Chapman 所说的，看他的书的很多，了解他的书的很多，欣赏他的书的很多，可是呢，并不见得实际去做。一定要实际去做，而且实际去做，我再加上一句话，要用真心的去做。我用一个小例子，一位太太在厨房炒菜，听到先生从 garage 的门进来，转头一看，哇，好高兴啊！因为这个先生结婚17年，从来没有做这件事情，终于买了一束鲜红色的玫瑰花送给他，赶快把这个瓦斯炉关掉，不管了，菜煮到一半关掉再说，转头回去走两步，想要给先生一个拥抱，谢谢他终于结婚17年来买了一束鲜红色的玫瑰花送给他，好浪漫啊。可是没有想到，他正想要给先生一个拥抱的时候，先生先就把这个玫瑰花就送过来了，他说拿去，以后不准在教会告诉别人说我从来没有送花给你哈。太太们，你还有浪漫吗？还感觉幸福吗？你还没有力量去开瓦斯炉回去再煮炒地拌的菜啊？你知道意思吧？好，今天不是我们这个聚会而已，今天全世界已经这个爱字满天飞的时代，大家谈爱并不是困难，你说知道吧，对不对？可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爱并不见得更体会在人的关系里面？越懂得爱，越讲爱，甚至于越喜欢做爱，但是不见得在关系里面就真的更有爱。那关键就在这么一件小事情上。你看这个中文的繁体字跟简体字的爱这两个字有什么差别啊？简体字为了少几画就干脆把那个心拿掉，有没有？哎呀，我说怎么那么有先知感哈、啊？几年前这个简体字在发明的时候就知道未来的人类会有爱，可是没有心、啊、结果就变成今天我们所谓的知道的是一件事情，做出来又是一件事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有了这些的知识，有了这些的了解，还要再加上行为，在这个行为的当中更要加上真心。求神祝福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继续感动、造就、帮助、提醒我们，让我们学习更深的相爱，因为我们天天体会到你更深的爱我们。祷告奉主的圣名，阿们。好，谢谢。